薛丁山三顷番梨花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总算夫妻破镜重圆。番梨花原谅了薛丁山，看来干什么事儿，您得拿出薛丁山的精神，百折不挠啊。稍微含糊一点儿，稍微一泄气，就不可能成功。闹了半天，樊梨花的死、哭丧祭都是程咬金的主意呀、啊。以后呢，薛丁山才明白，哎，不但不恨程咬金，相反感激老前辈。人家为什么？还不是为老薛家吗？还不是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吗？80多岁的人了，呕心沥血，耗尽脑汁，所以呢，对人家倍加感谢。哎，你看这个喜事啊，就是这样。说来了好事了，哎呦，接二连三这好事往一块归堆。说这人要倒霉了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一件倒霉事接着一件倒霉的事，这玩意儿凑热闹，不信。您看看有没有这规律？你看夫妻破镜重圆，皆大欢喜，这是最大的喜事。哎，人们正在屋中祝贺之时，有人禀报，外边来俩人，一个出家的道士牵着匹马，还有个漂亮小伙也牵着匹马，口声声要见樊姑娘和薛丁山。耶，谁呀？就知道来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呐，所以呢，所有的人全到府门外头观看。到外头一看，这出家老道中等的身材，长得挺魁伟，梳着日月抓髻，前发齐眉，三发披肩，圆蓬脸儿，面赛晚霞，苍眉俊目啊，多少有一点皱纹，可下五柳徐然，花白的，看上去50多岁，60往里，实质上啊，这差着一半还多呢。就这老头啊，已经超过100岁，人家这是练功练的，虽然谈不上返老还童，但是长得非常年轻，身穿灰布道袍，星不领星甩袖，腰里系着丝绦，背后背宝剑，手拿苍蝇栓。一般这个老道都是这样，都是背着宝剑拿着苍蝇栓，飘飘然，真好像仙人相似。旁边呢是个小伙，和这小伙长得个俊呐、啊，粉奶奶的面皮，眉分八彩，大豹子眼，骨鼻梁，方海口，嘴唇通红，小牙洁白，元宝的耳朵，一边脸蛋上还带个小酒坑，发金剑袖，肋下悬剑，鸟翅环得胜钩，挂着盔甲包和一口大砍刀，人们全认识来人是谁。上吹手这个出家的老道，正是云蒙山水帘洞老当家的王禅老祖。这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就是被薛丁山给揍跑的那个小英雄薛应龙。你看这俩人也不怎么凑到一块儿了，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。薛丁山那脸臊的跟大红布相似啊，可这事儿他也豁出去了，厚着脸皮跪倒在师父面前，恩师在上，弟子叩拜师父。说话没底气，为什么呢？王禅已经当众宣布了断去师徒的感情，从今以后我不是你师父，你不是我徒弟，不管你走到哪儿，不准再提那个茬，你要再提这件事，你骂我八辈祖宗。你说现在你怎么办呢？ 还得叫老师，能说王禅你来了，或者叫别的名，他不好听啊。所以薛丁山呢没什么底气，觉着心虚，汗都下来了。王禅老祖笑着点了点头，无量天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丁山免礼平身，起来吧，
多谢老师。老师
没底气。丁山呐，不必如此，你的情况为师业已全部清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到了寒江关已经两三天了，你的所作所为为师查得清清楚楚啊。你这么做就算对了，念你能知错必改，因此为师还要当众宣布，你我恢复师徒的感情，我还是你老师，你还是我徒弟。
哎呀，多谢老师。
感动的薛丁山眼泪都掉下来了，承前避后，治病救人嘛，古人的时候就讲究这八个字，允许人犯错误，得允许人改正错误，你不能采取一棒子打死，说这人好，哎呀，好的那简直没法那么好了，从娘怀着那只就好，到死了那只还那么好，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一点缺点都没有，有那个人吗？就是神仙也有过错。哎呀，说这个人坏，那简直胎里坏，一包囊简直坏的不可收拾，什么都坏，这样的人也不多。有时候那坏人呢，在这一生当中也可能做点好事，是自觉的好，不自觉的好。那么说这个人好与坏，那得分几开，他做的好事多，坏事少，而且好事做的都有分量，坏事呢都不是什么太坏的事，这个人就得算好人。尤其薛丁山，薛丁山就是逆，就是犟，小伙子自负，觉着自己了不起，但是呢你得允许他改正，给他个机会，王禅老祖这么做就对了。他怎么跟薛英龙凑在一块了呢？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前者三员李靖到两军阵前看徒儿薛英龙，正好遇上薛丁山三打樊梨花，把薛英龙也给揍了，揍得鼻子口窜血，这脸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人家当老师的能不心疼吗？指着薛丁山的鼻子把他训斥了一顿，而后带着徒儿拂袖而走。本来那薛英龙不愿意走，那在那庙上多清苦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到了唐营了，跟他这个岁数仿上仿下的人也不少，大家说说笑笑，这有多好。但师命难违，跟老师走了。回到香山大白云观，薛英龙就病了，小孩他也懂得生气，他窝囊，后来病治好了，伤也好了，李靖觉着不出气，带着薛英龙到云蒙山水帘洞找王禅，那意思你怎么收那个败家子徒弟呢？两个人都是好朋友。王禅笑脸相迎啊，把李靖爷俩接到云蒙山水帘洞，促膝谈心。王禅就说了，说你呀，别生气，我已经训教薛丁山了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把石宝都收回来了，断去师徒之情，这是背着薛丁山不在眼前。咱们说点心里话，这孩子的品质还是不错的，他就是骄傲，就觉着自己了不起，没有容人之量，实质他不干邪的歪的，是不是呢？您还要顾全全局呀，看在我的份上原谅他吧，我呢给他个机会，将来能悔悟我们恢复师徒之情，不能悔悟彻底断绝。李靖一听这活也就消了， 们问孩子薛英龙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薛英龙的嘴撅多高他不敢说。后来王禅猜出来了，英龙啊，有话你就说，我跟你师父是好朋友，没有外人，你是乐意留到山上呢，你乐意赶奔前敌？
我乐意上前敌，那多热闹啊。你就怕我爹还叫爹，就怕我爹薛丁山不让。
嗨，好孩子，多在薛丁山回心转意，学好了你再赶奔前敌。后来呀、三元李靖有点事儿，赶奔四川峨眉山，把孩子托付给王禅老祖。王禅就派人打听前敌的消息，你看在云蒙山水帘洞腿儿多，耳目灵通，有些事情他都清楚，这才带着薛英龙以及应用之物赶奔汉江关。到这儿没露面，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房，爷俩住下了，一天有吃有喝，干嘛呢？了解外边的情况。薛丁山三下汉江，怎么请樊梨花，怎么闯教场，怎么叫人给揍了，这些事情不胫而走啊。小小的韩江关有点什么消息，说啦就传开了，他们能不知道吗？以至后来发生的事情，王禅老祖也全清楚。一看行了，到时候了，这才跟英龙商议，算了电饭账，赶奔樊府。众人相见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程咬金张罗着，哎呀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等到里边，大家分宾主坐下，薛英龙过来了，这怎么称呼？王禅乐了，过去怎么称呼，现在还怎么称呼？还不拜见你爹娘吗？要不说小孩天真呢。薛英龙一把过去那事儿全忘了，跪倒在地，先给薛丁山磕头。爹爹在上，孩儿叩拜爹爹。然后又给樊梨花磕头，母亲在上，儿叩拜母亲。你们大小伙子那个头比薛丁山都不矮，活不乱跳的，愣管樊梨花叫母亲，这玩意真臊人呢。但这事儿不是一回了，也不是第一次，尽管樊梨花感到有些羞涩，但那习惯也就成自然了，笑着冲他点点头。哎呀，薛丁山呐、后悔呀、孩子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薛丁山拉着薛英龙的手，孩子，我上次误会，我把你打了，伤好了没有？我看看，早好了。还恨我不恨？不恨，爹打儿子是应该的，那我怎么能恨？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。薛丁山现在也不怎么这么喜欢这薛英龙，比亲生的还喜欢。其实这儿子算收着了。你看薛英龙是外伯阳，老薛家的人当中没有他，他那么老大了才来的，但是相处的比亲的还要亲，那就是一家人。之后薛英龙又拜见程咬金，这太爷呀，太爷爷在上，哎，搭了腿给太爷爷施礼了。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爷爷歇了歇。哎呦，我这大宝贝哟，好孩子，太爷爷真想你，我也想您。哎呀，就盼着你回来。英龙啊，我说句没出息的话哟，我儿孙满堂我都看不上，唯独对你，我也怎么的也他有感情。我梦见你好几回呀、老程说的这可是真话呀。程咬金说到这还直擦眼泪，哎呀，薛英龙也感动的眼泪掉下来了，这是喜中悲呀。这时候樊梨花的娘何氏老太太张了这个张了那个，府里府外喜气洋洋。那么能在这儿待着吗？那么事情结束了怎么办呢？行止定夺，看皇上跟太子什么意思，命人赶奔前敌送信。没过几天，旨意大，请樊梨花所有的众人赶奔前敌，要举行寿宴仪式，请樊姑娘登台拜帅，举行仪式啊。 现在前敌都做好了准备了。旨意一下，众人闻风而动，赶紧到教军场点御林兵，所有奔前敌的人全都准备好了。王禅老祖能去吗？王禅一看一切的事情都结束了，老仙长站起来了，各位啊，咱们后会有期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先行一步了。众人送到府门外，程咬金拉着王禅的手，我说老仙长，你们这种人呢真是跟一般人他不一样啊，视功名如粪土，真是清高的不得了，什么时候我能像您似的呢？我先长，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。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你我只有见面的机遇。各位，贫道告辞了。说着话是拂袖而去。要是不牵着匹马，那牵那匹马叫登云马，这给薛丁山送回来的，石宝全给送回来的。老道走了。那么转过来第二天，范蠡花统领大军，薛丁山、薛应龙众人陪着离开了寒江关，浩浩荡荡赶奔前敌。二主李世民呢，现在身体也不太好，没有亲自迎接，叫殿下李治代表自己接出十里地来。那皇太子是未来皇帝的继承人呢，那还了得吗？那就是皇上能到十里地以外来接来，那给樊梨花脸上可贴了金了。樊梨花一见赶紧跪倒在道旁见驾，薛丁山、程咬金全下了马，在道旁恭候。一瞅绮罗伞盖，前呼后拥，殿下李治到了。李治也滚鞍下马。樊梨花众人见过之后，李治乐了，圣上龙体不爽，未能亲自迎接，让本爵前来迎接，各位多加担待，樊姑娘赶紧随我进阳。就这十里地没闲着，干嘛？两旁边是敲锣打鼓，鸣鞭放炮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鼓乐喧天，迎接天神一样，把樊梨花接进中军保障。唐王李世民在此接见。等见着樊梨花呀，李世民激动的不得了啊，姑娘啊，你可来了，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大救星啊，大唐朝的江山社稷，臣民的命运全系在姑娘身上了，望你为国出力才是。陛下放心，臣妾一定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，以报主公知遇之恩。好，大家全见过了，那薛丁山的事怎么办呢？李世民笑呵呵当众宣布，薛丁山有罪在前，有功在后，可以蒋功补过，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，休要再提起，现在恢复薛丁山将军之职。现在是恢复个将军，什么二路元帅、龙虎状元呢？那就全没了，免了。你怎么说你也有罪，那恢复个将军就不错了。另外，皇上降旨，拿下白虎关之后要办两件事，一件喜事，一件丧事。喜事，薛丁山、樊梨花再次拜花堂。你看人这一辈子拜好几回花堂，还就这俩人，以往太不吉利了，这回选个吉日子再拜一次花堂，看看还能干起来不。另外，拿下白虎关之后还要给薛大帅薛仁贵举哀，超度七七49天，过去草草的给壮练起来了，没那个时间超度，要拿下白虎关了， 在胜利的基础上再好好办办这个事儿，这是一件特大的好事啊！旨意传下，大家都拥护。众人休息了也就是三天了，就在这北郊准备的帅台。你说金台拜帅就用金子堆的，哪能是那样？这不可能，是个土台，皇上封了的，可以成为金台，金台拜帅吗？议事相当隆重啊！再看遍查五方旗帜，杀乌牛白马，在这一天祭天祭地，皇上、皇太子、文官、武将，所有的人都沐浴更衣，赶奔帅台。单说这一天，唐王李世民率领着皇太子李治首先登上帅台，祭告了天地，宣读了祭文，而后选樊梨花登台。樊梨花全身披挂满身的戎装，在悦耳的军乐声中缓缓登上帅台，背后48名女兵佩剑宣刀左右保护。樊梨花也祭告了天地，然后朝拜了天子和殿下。李世民伸手在托盘里头把帅印拿过来了。这帅印当初是薛仁贵执掌，牛头狮子烈火黄金印，上面有红绸子条。李世民双手拿过来给樊梨花套到脖子上，那红绸子条是往脖子上套的，就像那个运动员授奖戴那金牌跟那意思差不多少啊。把印一挂，然后又请过令字旗和兵符交给樊梨花。樊梨花看到啊，十分感动啊，颤抖着双手把令旗也接过来，这是正式接管了军政生杀大权。你们怎么叫四平文书官平印？你什么官连印都没有，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普通的常识。你樊梨花说叫你当元帅当元帅，嘴那么说不行，你必须得有这个仪式。今天把印八一给了你，接管了权力了，不犯错误你不能给拿下去。就这么呢，樊梨花接管了军权，祭祀完了又回到连营，唐王降旨全军祝贺，好好祝贺祝贺。众人是欢声笑语啊，都乐得不得了。樊梨花算计着，现在接管了军权，这都是形势，那么下一步叫攻打白虎关，破白虎阵，一场硬仗就在眼前呢。既然皇上这么信任我，大家这么拥护我，我要不打个漂亮的胜仗，我对不起皇上，对不起所有众人。樊梨花是暗下决心呢，三日之后命中军官传下命令，明日元帅升帐，要派大兵攻打白虎阵。